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好，欢迎你来到主啊救救我，我是晚峰，
我是姚谦。
好，来到四月底呢，我发现呢，我现在收到好多问题，但是我们节目时间不够，但是没办法了哈。那照样接收，尽量先回答。你写了万峰，我就先回答。
万峰最有爱心，所以
写姚谦牧师，我就晚一点回答。那总之呢，我就尽快回答啊。3772呢，就问了我们三次这个问题，所以证明呢，他真的很担忧这个问题。他说呢，很多年前的有一天，我在听咱们良友电台的时候呢，有这个灵在我的头上，我当时不明白，没有主动接受，但是呢，还是进到我里面。我呢心里头就很烦恼，怎么分辨它是不是圣灵呢？
3772，你这个问题呢有一点比较主观，而且你说是很多年前发生，但是这个也是你很真实的感受经历啊。你说哎，还记得它是这个灵进入你里面，你问这个是不是圣灵呢？那么圣经的答案呢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怀疑哎，这个灵是不是真的圣灵呢？那么约翰书信写得很清楚，哎，凡灵如果他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了这个世界呢，那个就是属于圣灵啊，这个是最标准的回应啊。但是如果你说哎，我都有教会生活，那么你就把你这个个别的亲身的经历跟你的弟兄姐妹来讨论分享咯。这个也是基督徒团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嘛，这个分辨不单是个人，也可以是这个群体。但是你说这么多年前发生，你怎么找回那个感受经历
啊？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呢，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呢，除了有圣经、有教会传统、有理性以外呢，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亲身去经历神。如果这一个经历呢，是能够帮助你更加信仰更加稳固，更加扎根在信仰里头，那个就肯定是圣灵了。我觉得更加简单，就是能够提升你，让你更加敬业。
所以万峰的意思就是3772，如果你已经洗礼，你说这个是很久以前的经历嘛？那么你从那个经验以后呢，你生命里面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啊，好像加拉太书所说的仁爱啊、喜乐、和平等等呢，那么你是走在圣灵的道路上，这个你就不用怀疑了。
还有呢，圣灵呢，如果你觉得它是只有一次性的降临呢，这个是肯定是错的，因为圣灵是永远跟我们同在。
圣灵充满，按照圣经以弗所书5:18说，是我们每一个属于神的圣徒都要被吩咐命令，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我鼓励你每个礼拜都要被圣灵充满，每一天都要被圣灵充满，你就不要老是想着几十年前的、很多年前的一天的那个圣灵充满的经验，那个是值得纪念的，但是现在还是要圣灵充满才行。
主啊，救救我。
好，一位朱弟兄呢就问了，他也很担心，也是魔鬼啊、圣灵的事儿啊，他就担心呢，已经得救的人会不会被魔鬼吞吃呢？
哇，这个问题都很有趣。
怎么才算吞掉呢？
如果按照圣经，还是我们回按圣经呢，主耶稣说，我父把羊吃给我，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的手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如果按主耶稣的应许，就不应当了。
所以魔鬼能引诱我们，但是呢就不能夺去，是这样吗？
所以加上使徒啊，使徒约翰一书5:4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啊，这个就表明了胜过世界就是信靠我主耶稣的人哦。这些使徒的应许，主耶稣就是基督自己的应许，都足够，你都放心。
那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为什么魔鬼还在试探我们呢？如果我们已经得救，那他试探我们那干嘛呢？如果不是为了吞吃我们，
这个，对，这个都是很多听众朋友有的问题。因为我们按圣经整体的理解呢，整个世界现在还是在魔鬼的这个引诱的底下。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以前，我们都要经过这些试炼。
哎，那我推荐你听一首歌，那首歌叫《天赋世界歌》。那第三节呢，里头就说了，虽然魔鬼好像得胜，天赋却仍掌管。
使徒保罗也在以弗所是说，我们属于主的信徒跟教会，我们要穿上神所赐我们全备的军装，就是要抵挡那恶者他的引诱，他的攻击。
对，要抵挡火箭。啊，魔鬼呢，他虽然不能把你吞掉，但是他远程还是在啾啾啾那样打过来啊。所以呢，要挡住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吞吃呢，我觉得呢，我们是不会完全被吞吃的，因为呢，我们有耶稣基督的保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但是呢，有些时候呢，他就会给你明枪易挡，暗箭难防，他就给你发火箭。
所以诸听众朋友努力。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敬虔来谦卑当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与行这地。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敬虔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要找姚谦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高位干嘛跳脱衣，如何面对教会事务，能不能吃拜神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决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这个是万峰在家最新的研究啊，就是呢刚才唱歌的所有都是人工智能，所以呢特别啊想在这个主啊救救我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是最前卫的啊歌唱啊、
这个、万峰很厉害
啊好玩好玩好玩、好，那我们继续呢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那不会回答刚才什么大卫为什么跳脱衣舞啊，那些如何面对教会的失误啊，
我听不清楚，
还有怎样面对拜神的祭物都不会谈呢、啊、今天回答1107的问题，他问的挺复杂的，我也不太会啊。他问创世纪里头呢36章以扫的子孙呢，他就看到他的三个妻子的名字前后不是很一样，到底他们到底是谁呢？是什么以实玛利的女儿啊，还是迦南地的女子呢？我也发现呢，后来那些族长的那些的名字也是不太一样。为什么我念和合本的圣经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1107呢，你真的是研究圣经的信徒。那么姚谦也为了你的这个问题呢，去查找了一些参考书，因为虽然我念个神学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专门，那个牵涉到哎，为什么圣经里面记载以扫他的三个妻子名单有不同的经段里面都不同。那么我参考的结果呢，有机会呢就参考这个邝炳昭，是我神学院的老师，他写创世纪那个释经书呢，就237-238页呢，就
页数也给了。
对，他很详细的记载，我非常欣赏我的老师他的理解。那简单来说呢，他们是在不同的经段里面呢，虽然名字不同，邝老师、邝博士呢就说他们可能都是属于同一个人。为什么如此呢？你说连他妻子的父亲什么哈人比利跟什么翻译作西魏人亚拿都是属同一个人啊，这个是一个立场。另外就是呢，这个就比较复杂的，就是创世纪里面不同经段它的来源呢按当时可能有不同啊，所以这个收集的过程抄写的方面可能出现有一点的混乱。
我的看法，因为呢以扫呢他已经不是这个以色列族里头的那个主线的那个群体嘛，他也是分支嘛。老实说，我问你，你的远房三叔公的四姑太的那个叫什么名字，你大概可能都不知道。
那你也不可以这样说，因为以扫跟雅各呢都是兄弟嘛，他们的那个族谱也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
对，但是肯定没有那么清楚，特别是女子，因为他也不是这个、
这个问题呢，就算神学院课堂老师跟神学生辩论呢，交代呢也是很复杂。
我觉得他们想的太复杂，就是呢，你看我们华人的族谱，
不是复杂的问题，是真的。他记载下来了有不同啊，所以作为信徒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有这些疑问是合理的，但是我觉得不可能在这里这么慢慢来回你。
对了，还有我的建议就是你要直接找以扫的那个家谱来看。
怎么
就不要你现在在用雅各的家谱看以扫吗？
哦，
你明白吗？
他是以扫的家谱也有记载的吗？
对，是也有记载，但是他肯定没记得那么清楚，你明白吗？因为那个是
你去看创世纪三十六章了，你没有看再这样说。
你这样说我、哎、好了好了好了，那就回答完了啊。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是圣经的问题啊。4767呢，他就问啊，这个以赛亚书6:13那边呢，就讲到以赛亚先知呢，他到圣殿去敬拜嘛。我知道，我们崇拜学经常念这段经文。他听到这个撒拉弗的那个呼喊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自己是罪人呢，要吃炭嘛。然后他就知道自己是邪恶的人。圣经虽然先记录是撒拉弗呼喊在先，但是呢，天使还是在执行这个神的吩咐，那让以赛亚知罪也是神。但是如果是天使作为神的使者告诉以赛亚他有罪，那么天使有没有这个权利哇去让一个人知罪呢？还是只有神才有这个权利呢？
这个是系统神学天使论的问题，也不是好深，
今天的问题都好深奥，
这个也是圣经 有解说的。那么诗篇103:20就是说，天使是神的使者，他被派去执行神的命令啊，这个都是天使的，从神的权柄有的职分呢。那么天使好像在这里你提到以赛亚先知在圣殿里面的看见神的圣洁，他也是被差派对人这个先知说话呢。那么天使也是上帝曾经使用来做审判嘛，
这个埃及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啦。那么种种的这些圣经的记载呢，就是天使是执行上帝命令的使者。那么如果你说他这个遵行神的使命呢，也包括传递神要人知罪的信息天使可以扮演这种角色，按我们看的圣经经文。那么最后呢，你如果你看这个新约希伯来书1:14最后一节一章，天使是服事的灵啊，被神差派在你跟我左右来陪伴，来保护我们的。
对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天使的角色呢，在整个教会历史里头都有很大的转变。从出埃及记他就没什么说话的，主要就负责杀人的哈。然后呢之后
杀人，
对啊，就是杀长子，杀牛，杀鸡，杀羊嘛啊。然后呢之后呢到了这个王国的后期呢，开始真的天使学开始出来了，他们开始有名字了。以前只有什么基路伯，就两个天使在约柜上面，
我晓得
后来越来越有性格。
我晓得万峰是这个什么天使学魔鬼学的专家，但是、这个、
我不是专家，我有兴趣、
这个、你来数算这个历史里面呢都没有太多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天使我的角度就是他越来越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就是好像你以前就刚刚出道的时候，
这个我告诉你，圣经其实记载天使都不是太多，我们对他的来龙去脉呢都不是最清楚。好像摩西论里面我们不要太过分去要认真的去理解，因为这个呢可能让我们自己的陷入一种呢哎呀糊里糊涂的状况。
其实呢天使发展的最厉害呢就是这个两约当中的那个400年如果有一些典外文献呢，他们就记载很多他们对于天使的那个理解。但是呢我觉得那个的参考性呢，特别在以赛亚书这个地方呢天使我觉得他主要的角色就是使者。
因为17:6
你知道像什么，就像呢那些以前在看包青天那些电视剧的时候，威武那个角色就是圣哉圣哉圣哉。
你不要把天使讲到包青天那边去了。4767他只是问天使有没有让人治罪的职分。
对，他的岗位就是在以赛亚书那个位置，他就是负责威武。威武之后呢，你等我现在，然后呢说了这威武之后，他就负责拿东西。包青天叫他拿什么过去给这个罪犯，他就拿什么。
我没有这种的挂钩，把天使跟包拯啊
你不觉得吗？就是这样威武。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张远良友相论，看看呢今天小张老远又聊了什么了。
第九回中，老远和小张聊起了复活。老远最想了解到底复活以后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十九世纪经典中文章回信仰小说《张远良友相论》。
说到复活这两个字，就让我想起小张你上次对我的教导。
哎呀，
其实今晚呢，我也想来求你指教指教、
哎呀，不敢不敢，复活嘛。
我想再问多一些，所有人复活之后，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啊？
哦，所有人复活以后呢，这个我倒知道一点点。就是呢，我们会分为两批人，一边呢就是从起初创造开始，万世万代万国的善人义人；另外一边呢就是从起初创造开始，万世万代万国的恶人。
然后呢？
然后有审判。
审判都是好人得奖赏，坏人得惩罚啊。
这两边的人呢，都会被耶稣审问他们人生的善还有恶，也照着个人的善跟恶去判断。当他们遵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善的，耶稣就会将他们判到天堂，得享永福；而不遵照上帝的旨意去行恶的，耶稣就会将他们审判到地狱，接受永远的灾祸。
天堂、地狱。
所以老远，你要想清楚，你想在义人这一边，还是在恶人的那一边？
我当然想在善人、义人这边了，但是我怕我进不了啊。
怎么说呢？
我满身都是罪恶呀，我心又那么刚硬顽固。我是一个恶人，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被敌人内外夹击呀。所以对我来说，要成为善人义人呢，是天下间最难最难的事啊。
哎呀，老远，你说的也是对的。不过呢，我们作为人呢，罪恶虽然很多，但是只需要我们真心的向上帝去认罪，他必定会因为耶稣基督的功劳赦免我们。我们的心虽然愚蠢像禽兽，又刚硬顽固好像钢铁一样，但是上帝的圣灵还是能够感化我们的。我们里面外面虽然有很多敌人，这些敌人虽然又奸险诡诈，这些敌人虽然又有能力，但是上帝的大能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得胜。
哎，真是受教受教了。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十九世纪经典中文章回信仰小说《张远良友相论》。
主啊，救救我！
好，我们呢现在呢继续在主啊救救我里头呢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关于喝酒抽烟的问题啊。0262呢他就看，哎，耶稣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那但是呢到底耶稣变的酒到底是怎么样的酒啊？有没有酒精的？有没有发酵的？还是葡萄汁啊？我看见圣经有一些很多地方都说清酒浓酒都不可沾呐、
那这个0262呢，你的问题是非常有趣，但是姚谦觉得呢最重要是耶稣第一个神迹，这个迦拿婚宴里面变水为酒呢，那个主题不是在跟你跟我研究，哎呀，这个酒是什么性质？耶稣有没有喝酒？那么耶稣是宾客被请去，一个婚宴，这个欢乐的场合，为什么他不用酒呢？这个是姚谦觉得
他主要的问题就是基督徒应该不喝酒。
那个慢一步才回。我还是说这个第一个神迹呢，最主要的目的圣经说是显出耶稣的荣耀来嘛，你的读经的那个方向都要准确。那么
对了，为什么酒会显出神的荣耀呢？
不是酒会显出神的荣耀，是耶稣行这个第一个神迹显明他的荣耀，不是酒在酒身上，是他有这种能力 行神迹，这个不是在酒的性质，我听清楚
啊。还有我想跟你说，我说了好多遍了，一九几几之前没有清洁的自来水之前，基本上所有人都喝酒，只是酒精浓度的问题，因为酒精可以清洁食水，还有葡萄出来的那个汁啊，就是那个酒精呢，就是干净的水，所以呢1900之前基本上所有人都喝。
哎，所谓什么问清酒浓酒都不可
喝，那个是拿细尔人，
这个拿细尔人嘛，这个是另外一个的吩咐了，不要混乱了。
所以耶稣是肯定喝酒的，第一个事儿啊。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是 NM 蒙啊，他问的问题呢，就说主耶稣是洁净的，你说话想一下，万峰啊，他不会喝酒的啊。
这个你已经回他了，上个问题已经回了，耶稣在那个迦拿婚宴里面，如果他哎呀我不会不要喝酒，那么你在一个这个欢乐的场合里面，我就想到耶稣贴近人的时候呢，都会来做一同合理的事情。
你应该回来问什么时候才出现基督徒不应该喝酒的那个心态。其实呢，这个是来自清教徒传统的，他们呢就是一群最早期清教徒，就是从欧洲逃难过去美洲的那个五月花号啊那些，他们的那些生活呢就是很简朴的，不喝酒啊，很自律啊，所以呢那个的传统呢传到我们华人身上呢特别就很擅长了。还有呢，其实在美国1920年代呢有没有听过那个现在去酒吧呢有欢乐时光 Happy Hour，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整个美国他们也是被清教徒当道不准喝酒，于是呢就有一些酒吧呢就卖私酒啊，这叫 Moonshine。
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有没有喝酒啊？
当然有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老外他们喝酒与否，但是回到圣经，使徒保罗也对这个提摩太说，你身体不好用一点酒，也有圣经根据啊。但是这个也不是说哎，我们基督徒在喝酒的事上我们没有节制，哎呀姚谦跟万峰说可以了可以了，你就喝酒喝到醉酒，圣经说不可以醉酒
啊，但是可以喝酒，但喝酒怎么不醉，这个就是技术。
所以就回来回去都是这个问题。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一个问题了。文华弟兄呢问呢，就是比如基督徒不能抽烟，圣经哪里说信耶稣的不能抽烟还有喝酒呢？那喝酒刚才说过，抽烟呢，我就想给你一个例子，就是呢，我刚刚呢就看了这个伟大的神学家彭霍费尔喷霍华，或者叫 Benhover， 就是德国的那个神学家，暗杀过希特拉，很有名的神学家。然后我看到他手上拿着一根烟，哇，原来伟大的神学家手上也拿着一根烟。
我告诉你，有名的英国的斯布珍呢，这个有名的传道人也是抽烟抽得很厉害的嘛。所以呢，这些问题呢，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信徒都有不同。
还有，我们不要用这个2024年的思维去想这个1924年的思维。其实，近年不抽烟不喝酒呢，这个是为了我们健康着想，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呢，你就不要说因为基督徒不做这个，基督徒不做那个。其实有很多很有名、很敬虔的基督徒都喝酒，更加更多是也有抽烟的。
说实在，抽烟呢也是对身体
不好，
有问题
啊。对了，
圣经也提醒我们在这些事上也要注意而已了。
但是我要说基督徒是可以喝酒的啊，但是不要醉酒啊，抽烟就我就建议不好了。但是这个不是信仰原则，是健康原则。好了，欢迎你给我们发信息啊，1322-9966-122抬头995，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